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继续来介绍这个中论的各品大义。那么早上已经介绍到这个第六品，所以现在呢继续介绍第七品，请翻到33页。对，忘记了。我那个开悟的也要点时间。那么第七品呢是观三相品，那哪三相呢？身住意灭四相里面的身住灭，就没有意啊。因为呢，这有时候对于身住意灭的描述呢，有时候就不需要用意啊。开了，今天就把它全部看完了哈。这个最好玩了。别闹了，我会记得的。这司马光这个啊，再来《白蛇传》哈，那个许仙跟白素贞的哈。那白素贞呢，平常就小心翼翼的掩饰身份，我有一件事情，她始终改不过来。男人，你走路习惯不太好哦。再来《西游记》，那个孙悟空生性顽皮，每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师父就会念那个玄奘大师嘛，就会念那个紧箍咒惩罚他。这晚师父睡得正熟的时候，师父你做噩梦就做噩梦，边念紧箍咒，把他的头弄成这样。这个是完全开大师的笑话哦，不要太在意哦。我们玄奘大师怎么会做噩梦？啊，那这个是西洋的漫那个寓言哈，大野狼绑架小红帽的奶奶，可以大快朵颐。没想到世风日下，什么意思呢？这左边这个是小红帽，这个是小红帽的奶奶，先忘了，否则你儿子就是大野狼绑架他奶奶，小红帽绑架他儿子。所以说先放了我奶奶，别耍花样火在你儿子点点点啊。所以这只大野狼也是圈圈叉叉这样。再来这个黄香温席，这不是24孝嘛，每夜入睡前都会为父亲温被，大家很称赞他。这一夜黄香又来为父亲温被，但是不是不类似，有一坨东西在床铺上，这是他父亲，这是黄香。你今天吃的不错，嫦娥奔月哈，偷吃长生不老仙丹的嫦娥哈，飞起来奔向月亮，但是药力不够，始终飞不上。这一天，他看到月亮就在眼前，兴奋的卯足全力往前冲，结果是冲到哪里去？开封府的包公，因为包公头上不是有月亮吗？所以躺在这边的是包公啊，然后这个是嫦娥啊，那从哪里飞出来往头上冲这样。再来西游记不是会像铁扇公主三界芭蕉扇嘛，因为受不了火焰扇的热，结果一扇把他师父扇到墙壁上面去。然后铁扇公主说，还怪我借是借你扇灭火焰山的，不是给你扇风用的，他太热了哦。继续第33页哈，观七相品，那观三相品。所以这个三相呢，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好这个中论的本文，一开始就问曰：经说有为法有三相，生住灭。所以呢，这三相就是指的是有为法的生住意灭的那个生住灭啊。所以这个三相是这个，但是嘉祥吉祥大师在解释这一品的时候呢，他给我们提示了几个重点，也就是说，从前头过来，第一品是观因缘品。然后到了第六品是观这个染者品，这里面呢都要说明的是所能所的所，所以那些所观的相呢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他说名无所相法。那经此一品名无能相， 能观的这一边啊，能变化的这边应该这么说，能变化的这边应该是这么说哈。所以以能相所相不可得，所以两边都是空的啊，则有为空，有为空就是有为法是空的，所以有为法这边的生住意灭是能，变化出来的就是有为法，这所相、能相，他是这样讲了哈。那这样一来的话，有为空故无为亦空，有为无为空故一切法毕竟空。也就是说，透过这种生住灭的这种三相的观察是空，所以一切法有为，有为法是空。那有为法是空，相对的有为法所建立的无为法那也是空，所以有为无为都是空，所以一切法毕竟空，这就是诸法实相。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观察，这种正观啊，因此实相发生正观，就能够灭诸烦恼得解脱，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要有这个三相品，观三相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因缘以来，就是第一品以来是破色，然后呢到了第六品是破心，然者这一个是破心，今破三相就破非色非心的这部分，所以心法也被破，色法也被破，现在非色非心的这三相也被破，这一品的用意在这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六种破身相，六种就是那个六情啊，第五品啊，六种品啊，这个哈，这是破身相，然者破心相，那么此二破于所相，也就是说，这个第五品、第六品，这两个是破所相，今一品就是这个第七品，次破能相，所以又是能所对立，一个是我们有情身上的心跟身。这样子，身心破，这是所，现在是能会，就是我们的身心的这种生住意灭，这种能也被破，众相都集。这样一来的话呢，众相都集，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就是六种，就是那个第五品破空相，然者品跟三相品这两品破有相，所以是破空有二相，那也就一切相都空。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因缘品第一品就四缘求生不可得来解释呢八部的那个无生啊，今此品观三相不可得，也可以呢成就无生的这种正观。所以始终皆明无生者，唯欲显这七品是一个大段落。从第一品到这个第七品，就是透过这一些观能相啊、所相啊等等哈，来了解大圣的观行。到这里是一周，都未显无生故啊。所以你再往前对照看到那个三十页，你就发现说，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要作为一个段落，就等于三十页里面的最上面这七品是破人法第一周，观人法俱空。所以观到三相，就是观到这些人法的这些有为法都有生住意灭，但是生住意灭那也不是实有的，也是空的。好，这个是第七品的大意。再来第八品，作则品。那么从第八品底下有十品到这个十七品了哈，八到十七，重破人法名大圣观行。那么因此呢，你还是要对照那个三十一页哈，对这底下这段文字会比较清楚。三十页，初四品，也就是八九十十一，正破人旁破法，就是破人我执，旁破法我执啊。所以呢，正破人旁破法，然后后面的六品，也就是呢十二到十七。正破法旁破人啊，在加强吉祥大师这样注解。那么因此这个第八品破这个作者，就是这是第八品，一切众生无始来为有善恶无忌人做善恶无忌业，都把它分成这三性了 善性、恶性，然后无记性，所以众生有这三种人，造的业 也有这三种业。今减无三人造三业，减就是减别，就是要你破掉没有这样子真实的人我人去造那种真实实有的业，所以才会说减无三人造三业，然后悟无生毕竟空得解脱。所以他说这个意思其实每一品都可以通用之，只要能够了解没有造没有真正的造业者，也没有真实的所造的业。所以他接着就讲了做作者破人法之用啊，这是第这一品是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本住品，那个本住品是第九品，他就先讲了，因为他不是说要这个四品六品吗？所以他就是要把这几品之间的关系哈，先交代一下。做作者是破人法的用，第九品本住品是破人法的体，第十品然可然品是举例合破体跟用，所以一个破体，一个破用，一个合破体用。到了本际品的话呢，那么就是第十一品来了，第十一品穷人法之源，它有没有一个根源，把它找到，找不到，所以他就说穷它的源，你根本找不到它有一个根源可以让你得到。因此透过这样四品，把人法的那种执着，体上的执着，用上的执着，还有它的根源处全部破掉，所以他才会说这四品正破人我，旁破法，一方面也可以破掉那个法我。再来第一品初品即通破即离恶我，但破即为正。这个现在开始在讲的就是那四品的第一品，也就是那个作作者。所以他说初品就是那个作作者，第八品通破即离恶我，也就是说能造业的那个众生啊，在哪里？是即五蕴还是离五蕴？所以才说即离恶我，但破即为正，就是破那个即五蕴有我为主要。那次品也就是第九品本住品正破离因即我，离开五蕴另有一个我，这是第九品，它主要破的就是离因即我。然后第十品然可然品通破即跟离，即五蕴有我，离五蕴有我，通破。然后第十一品本际品再解释，把前面这些讲过的再把它有疑问的再解释掉。所以这四品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所以它等于在这一品里面就已经先对下面的三品也做了交代了。那么因此呢，他这边就说那你的这个造业的作跟作者跟前面那个染跟染者有什么不一样呢？回答他说染染者但是异地，就是说是在第六意识那边，特别讲的是第六意识心里面的东西，而且呢特别讲的是祸，染是祸嘛，所以为名不善。那如果是作者这边的话呢，那所做的业那不是纯粹都是不善吗？通于三业，有善业，有无忌业，不是只有不善业，有善性，有恶性，有无忌性，不是纯粹的善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同，然然者跟作作者这两个所要讲的，虽然都是在讲众生的人我，但这有点不一样哈。再来，然然者但是烦恼门，作作者是在讲业门，一个是祸，一个是业，祸业苦三道里面，一个偏在祸上面讲，一个偏在业上面讲。所以这第八品大概是有这些重点。再来第九品观本住品，前面刚刚讲过了，本住品是破人法体，有没有那个体，人我法我有没有一个实体，在这边就要破掉。另外呢还破那个根本有神以及诸根啊，如果有一个神我或者是实有这些六根，那就可以造业啊，所以才这个品名才定名叫做本住，有没有一个根本的 一的那种神我啦、啊，或者是那个六根呐、啊，啊，所以他说，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然后时有造作之用啊，上虽破用，未除其根，所以这一品要把造业的根本依据那个我神我等等六根等等给它破掉。另外这一品还破那个离因即我，也就是说在即五因有我或是离五因有我当中，这两个当中呢，是比较偏在离五因有我来讲，尤其我们一看到那个神我，就是早上有解释过，就好像是这个离因离五因之外可以另外有一个神我，所以这一品专门破这个比较多啊。所以此论正破于内，旁破于外啊，就是中论呢是破佛门内错误的知见，但是对于那个佛门外的外道的思想那也要破，所以前面那一品作作者以破内人法尽，佛门内的这种人我执法我执，所以这一品呢继续破外道的那一种神我论，所以才说破外道的人法。那这里面再分成一二三哈、哦、三个重点：一破本住名众生空义；二破诸根名法空义，所以一个人空，一个法空；第三呵责外人，就刚讲的是佛门外的外道对那种神我的执着啊、哦，所以这是三个重点。好，这个是第九品，再来第十品，观燃可燃品，就是我们很喜欢举例的那个火焰啊。所以你看，火有烧心，就是木材的用，称之为燃。然后呢，木头心有受烧之意，名为可燃。他先定义什么叫做燃，什么叫做可燃。讲可燃是指那个木头有那个可燃性啊，可以被燃烧，然后火本身可以烧木头的用，所以要先看清楚，燃是讲那个火，可燃是讲那个木头啊。那么就譬喻成什么呢？那个神我有御因之功，御就是驾驭控制，那个神我可以控制那五因，而五因有受欲之意，接受控制的意思，所以他这边讲说，就是据这破即人法，作者破即，也就是说从这样四品来讲啊、哦，作者第八品那边是破那个即五蕴里面的我，第九品是除掉，破这个跟除是一样，是除掉离五蕴的我。现在第十品是破即离，也就是说一即一离，那个我呢，你可以说它是即五蕴，也可以说它是离五蕴，这个要破，在这一品破。还有非即离，非即五蕴，非离五蕴也不对，这个也要破。所以这一品是同时破这两个，比前面的第八品第九品那破得更细，破得更玄了。所以他说上两品八跟九两品破内外大小圣义，这一品主要是破独子部，因为在俱舍论的破我品那边说明呢，独子部他们在解释这个我空的时候啊，是引这个燃可燃来立那个我的义，所以包括这个也要破。所以独子部在是属于佛门内的呢，只是他对于那个我的意识跟无我的意识引用这种燃可燃，龙树菩萨呢看到这个不对，所以这个也要破。那么你说哈、哦，这个即五蕴同时是离五蕴的我不可以吗？或者是非即五蕴非离五蕴的我难道不对吗？我们有时候在解释那个真如如来藏，不是也是这样讲吗？非空非有，是名中道。所以这样子难道不可以吗？非空非有，名中道，没有错。现在呢，你看哦，他是要定义那个我，非离五蕴，非即五蕴来定义那个我，麻烦就出在这边。 他虽然引用的非即五蕴非离五蕴，可是可以建立一个我，他还是有个我，只是那个我他把它定义的如此的玄妙，不是即五蕴也不是离五蕴，但是他还有建立一个我，所以连这个这样子的我也要破，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要明白他的文字的意思哈。再来，论出以来就法说门，求人法不可得，此品就欲说门，求人法并空。也就是说前面呢、啊、比较没有用那个譬喻，这一品专门用譬喻啊来说那种修行的法门，所以才说前面都是就法说门，现在呢是就欲说门，但是两者其实都是求人法不可得，求人法并空，都一样的，只是一个直接从法上面来说，一个用譬喻来说。所以此论中论从开始到结束破三种人，第一外道的那种邪知邪见，邪推就是那种错误的推理错误的知见，这是中论要破的。第二内人意执，内人不是老婆哈、哦，是指佛门内，佛门内的这些不同的知见，但是在中论来看，在龙树菩萨来看，那是错误的见解啊、哦。你说这是两个了，所以他说此二就上品破之，三者无思二计，直欲观诸法实相，所以为此人故说精品。所以不是那两种人啊，那么就用这一品来说，那这样既然是为此人说精品，为什么连这种人也要破？就是你的观察，如果观诸法实相，你的认知是错误的，他也要把你的认知错误那一点给他破掉，开示你什么呢？无生不远，即事而真，故就现见即事论之。你在哪里观实相？你不需要另外推想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就在木头燃烧变成火这件事情，就直接可以观到诸法实相，所以才会说直欲直接要观诸法实相，用这一品来为你开示，即事而真，就着你现前能够观察到的来论。因此他说，就像你观察那个火，木材烧起来火，这个火不得与心一，不可与心异，不得言相因，不得言不因。相因不因是什么意思？依着那个因呢、啊，就是依，依靠的依，依着木头而有火，那个火需要依着木头而有吗？还是说不需要依着木头而有？你说这个我没有依着木头哪里可以有火？所以如果可以依着木头可以生火，那就是木头是能生，火是所生，是木头所生，所以这时候就有能所能生所生的关系，这就是有实在的火可得了。所以不可以讲依着火实有火生出来，所以他说不得言相因，不得言不因，不内不外。所以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每次读中论呢，脑筋要动动一下，转一下。明明是依着木头可以有生火，为什么一定说不可以呢？所以就好像说依着种子可以有芽一样的、啊，种子跟芽是依还是异？木头跟火是一还是一？如果是一，那为什么说是一木头生出火？那木头跟火就是一个能生一个所生，就是二啦、啊。所以又还是回到依着木头可以有，好像有火象被生出来，而不是真的木头能生出实有的火出来。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加上去，你就能够了解了为什么一直强调缘起的幻有，缘起的幻象。可是我们的脑袋里面见解里面一直就是从有的观念去看这种缘生， 所以依木而有火，好像是说得通啊。所以你木头又执着石有了，火也执着石有了，所以木头是能生，就真的生出火来了。所以很难打通，就是在这边。所以如果你能够想通了，看到这样的文字，你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所以不得言相因，也不可以讲不因，没有木头哪来的火？不需要木头就可以有火吗？不行，不能这样说。但是依着木头可以真的生起火来吗？也不可以，因为没有真正实有的火被木头生出来。那如果你想通了，中论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管它怎么变，那些文字变得比较复杂还是变得比较简单，就是这样而已。你说真的只有这样而已吗？你就了解到这里就 OK 了。再复杂再细微的话，那就是看你的禅定功夫再高一点，你的那个逻辑思考再细微一点，才有可能再进一步了。好，继续哦。所以若能如实观之，使悟实相，发生正观，断诸烦恼，故说此品。所以为什么这样观就可以断诸烦恼？就好像火被木材，好像是被木材生出来一样。请问烦恼怎么生出来的？没有真实的烦恼被生出来，也没有真的业被你造作了。没有真实的烦恼生出来，没有真实有的业被你造，哪来还有真实的果报可得呢？所以这里有人问我说，这个能不能够再讲一下这个真实的忏悔意？有什么好忏悔的？如果照前面这样推论下来，有什么好忏悔的？只要你能够了解过去的烦恼既是不可得，无所有，现在你即使在起心动念生烦恼也是不可得，将来的果报也是不可得，你真的了解，这样下去修忏悔，才能够真的把烦恼恶业忏除干净。听清楚哦，我没有说因为了解这个就不需要忏悔的自然干净，我没这样说哦，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我如果那样讲，变成是我是断灭论者哦，是玩空哦。我是说你了解了这个道理，好好的去修忏悔，才能够真的把业障烦恼障忏干净，把烦恼从根拔除。否则你怎么忏都忏不干净，因为那个种子，你忏一次只是在让它起现行一次，然后呢带着比较殊胜的善心所，或者是带着比较殊胜的法义再重新种回去而已，根还在。不过虽然是根还在，但是你如果用的方法，忏悔的方法对了，你这样子忏还是有它的效果在。对，因为你重新种回去的那个种子，已经不是当时候带着恶心、烦恼心、恶业所种下去的种子，起码你已经是有去加上别的因素，加上法义，加上这一些佛法清净的三宝，加上你的后悔，然后加上你的正确的认知，这个是错误的，将来一定要改变它，已经有新的东西加到你原来的种子再种回去，所以下一次那个种子在起现行的时候，就跟最初你造恶业的时候那个种子的那种特性不一样的。所以一次一次的忏悔，一次一次的去改变你的那些种子，所以将来受果报的时候，果报就跟你最初造的业的种子是不一样的结果了。还没讲完，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就是你们接着下来去听法相唯识学讲那个阿赖耶识跟种子的那个理论啊。所以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透过忏悔就把它呢重新熏不同的种子回去。可是 这样子一来，我们如果这样忏悔，有没有可能那个果报还会现前？是有可能，那个果报还会现前，而且你没有从根拔除，那个果报必定现前。那么只是现前的时候，那个结果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那再者，另外还有所谓的业力的拉扯的问题，也就是说，像净空老和尚他强调忏悔，那个放掉就好了，你再多想一次，又重新造业一次。他的理论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又想一次，又加深了那个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呢加以扩充解释，详细的解释老和尚的说法是这样：是你只是用情绪上的去反悔，并不是真的忏悔。情绪上的呢，就又想到我做错了那件事，哎呀，不应该呀、啊，又只是这样而已，啊，这是不应该，所以又把那个不应该，但是你根本没有了解到我要怎么去改善它，我如何变化它的道理跟方法，你根本没想通，你只是一直后悔说不对。我为什么要杀死他？只是一直这样子的一种反悔而已。然后呢，每一次拜忏的时候，一想到那个，那么就难过。然后别人有人掉眼泪哭，你也就跟着开始哭了。然后呢，哭一哭，大家都哭一哭之后，哭一哭就是心情就比较舒朗一点哈，畅快一点，就觉得哎，这次忏悔有用，果然清净一点了。那可是问题就是遇见逢源的时候，哎，当时候的。也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你把他杀了哈，就是闹得很不愉快，大家彼此冲突很严重的时候，下一次你碰到那个人，你还是很不愉快，你还是很讨厌他，还是呢避而不见好，没有用啊。举这个例子就了解，那种忏悔不究竟。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过去无始劫来，我们所造的恶业。现在感果了，但是我不知道我造什么恶业啊，我根本搞不清楚我造什么恶业，所以今天才有这种果报，那我怎么忏呢、啊？你说你一定要了解哪里错误，然后要知道改变的忏悔的真实的方法，可我不知道我造了什么恶业，我怎么忏呢？所以为什么说慈悲三昧水忏，还有这个天台宗的祖师所编的那些忏法，他就不去讲你现在犯了什么错，而是呢，就原则上的我们众生六根接触六尘，就会起种种的贪嗔痴烦恼，所以他就天台宗编的是叫你从六根去忏悔，眼根不应该眼见色起烦恼，耳根也是，所以他就忏悔六根，从六根来忏，从基本上去忏。那慈悲三昧水忏是叫你忏什么？你要认识你有三种障，有烦恼障，有业障，有报障。果报现前造成你修行的障碍，这叫做报障啊。就像各位啊，好不容易呢，有的是排除万难终于来到，有的想来还是不能来之类的。当然别说我们之后这一次都殊胜了哈，只是举这个例子了哈，就是说你想要修行，但是呢你那个不好的果报现前，让你想要努力修行，就变成是一种障碍，这叫做报障。那什么叫业障呢？就是你莫名其妙你想要修行的时候，你就莫名其妙的会有一些业，去造作那些业，造有一些动作出来，有些行为会出来，让你的就偏离了你本来要修行的方法，正确的方法。烦恼障是你要修行的时候就起烦恼，莫名其妙就起那些烦恼。本来如果没有要修行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事，看到这个物，不会起那么大的烦恼。真的要准备努力修行的时候，一点点的这个外境就起大烦恼，然后呢心就很难平静下来，这叫烦恼障。所以这三者不一样的，你要详细的了解有哪些烦恼障，有哪些业障，有哪些报障，请你去读慈悲三昧水忏。 你说那我在家里不好方便自己拜忏，我没叫你在家里一定要拜，我叫你去读三昧水忏，读一读之后你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针对什么东西来修忏悔。因为你的前提，你刚开始的问题不是问说我不了解我过去造了什么样子的恶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忏啊。现在就是透过慈悲三昧水忏告诉你，我们曾经可能造过那样子的业，所以现在有这样子的果报，有这样子的烦恼现前，这些都是让我们没办法修行的障碍，所以叫做愿消三障诸烦恼。各位都常常念三障，你解释得出来吗？就是刚刚默学讲的那一些。所以透过这样的忏悔，你才能够慢慢的、慢慢的去净化你的身口意三业。从这里面你就了解说，我们现在所起的这个叫做烦恼，绝对不要让我所起的烦恼变成我修行的障碍，因为凡夫哪有不起烦恼的，但是不要让它变成烦恼障。凡夫哪有不造业的，但是不要让你的所造的业变成你修行的障碍。凡夫哪里没有果报的，只是有善报有恶报的不同而已，也有无记业所感得的无记的果报，不要让果报形成你修行的障碍。那这三者就不叫做障，你如果认识清楚，反而这三者是逆增上缘，鼓励自己勉励自己要好好修行的缘。那为什么讲到这些？因为讲到这个观可燃，燃可燃品这边，讲到断烦恼这边，就连带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忏悔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透过这种空性的无我，空性的般若智慧观照下去修忏悔，这个时候你能够修这样子的正观，遇境逢缘的时候，你就很熟悉的看到作者能做能造业的我所造的业是如此的空性虚幻，我干嘛这么执着它？所起的烦恼是如此的虚假，如此的不实在不可得，我干嘛被他牵着鼻子跑？从根对治，从根本上就对治。遇见逢源，我为什么碰到这个人我会起那个不好的心？可见我是这样累积下来的。众生与众生之间相遇，除非你跟他宿世结很重的恶缘，不会一开始就讨厌这个人的。为什么相处久了反而越来越讨厌这个人？因为越来越违背我，他的想法他的行为怎么跟我所想的，我所想我的理想中的那种状况怎么这么相违背呢？所以一次一次的相遇，一次一次的相处，一次一次的不愉快，一次一次的累积，这都是因为我。所以你看到了这一个根本的问题所在，你下一次遇见逢源，把它看穿这种虚假性，这种假象，你才能够从根本解决。理上是这样说，事项上靠自己努力，我不管，我没能力管。你不要来问我怎么办，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道理都讲清楚了，除非呢，就是说有没有善巧的方法，把那个缘起空性的这个道理，能够善巧的运用在自己的身心五蕴修行上面，能够提供的也只有这个。能不能破得掉靠你自己，而且会很慈悲，不对不对？那就是代表你对自己内心的烦恼认识不清。所以实际上说起来呢，为什么一定还是要好好的去读唯识法相学啊，法相唯识学？因为对自己心的形象，烦恼心所、善心所哦，还有心王心所，这些会认识的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呢，刚刚有一个人问，有一张文里面写到心王心所，那个是下一堂课的事情，你们继续上课就能够了解，我不必在这边加以解释啊。所以了解清楚自己的心的形象，进一步的去了解每一个心王心所也有它的缘起，必须要的缘才会起来。那 你善观这种心的缘起，就能够观到心的空性。好，继续第十一品，观本际品。所以从前面下来，本际品，你看这个三十四页的第二行最后两句话就讲本际品穷人法之源，所以这边底下十一品这边的说明就是说，从论出以来，只见即是人法无从，就直接呢要鉴别啊，从事项上来鉴别哈，人法人我法我没有出处，无从就是没有从哪里来，没有它的基本依据来处，所以此之应章穷推万法根本不得，不只是人法，一切万法的根本都不可得，所以这时候本末俱息，从根本上就把你拿掉，所以一切无疑，所以为什么叫做本际品，本际不可得，也可以这么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世诸大圣明生死毕竟空义，故说此品，若见有生死则不能除生死，要知生死本毕竟空，方能离生死。这跟刚刚默学一直强调你怎么样能够断烦恼一样的意思。生死的根本，一般我们对佛法基本教理的认识在烦恼，烦恼即是毕竟空，依着烦恼所引申的生死当然也是毕竟空，你能够了解这一点才能够离生死，断烦恼离生死啊、哦。好，第三点，欲是今三际空，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哈、哦。如大品实无尽品云，菩萨先际不可得，中际后际就不可得，故无菩萨。所以今广欲是之，故说此品，就是在讲到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啊、哦，包括菩萨法也是这样，都是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这是第三点这一品要讲的。第四点，欲是十八空中无始空义，故说此品，所以这里面呢有特别去讲到那个无始空哦，那这个可能要好好的去读那一品才会比较清楚啊、哦，所以我们只是知道说这一品主要呢是要从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从根本上面去推都毕竟空不可得。再来十二品观苦品啊，他说圆论主所以破者，必欲拔众生苦与众生乐，所以观苦品就是要拔苦，若不欲拔苦与乐，何事破也，干嘛要破呢？但是怎么破呢？就是让你了解苦的这种果报也是不可得，所以才会有这一品啊。所以欲是诸大圣甚深要观，菩萨解正解啊，很清楚的了解到苦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他说解苦无苦，是故无苦而有真谛，故说此品。你认识到苦不可得无所有，才能够认识到那个真谛，所以才说哎，无苦而有真谛。然后再来，欲拔众生苦与众生乐，故说此品，若实见有苦则不可离苦，良由解苦无苦方能离苦。所以看到这样文字从上面下来，看到这边就不觉得困难了、哦。再来十三品观行品，上面那一品十二品观苦是破果，现在破行是空它的因啊、哦，以众生起于三行，感三界果。这个三行呢，看一下它这个中论本身有没有讲哪三行？这边。他是从十二因缘去讲，那他的三行应该是配合善恶无忌，应该是讲配合善，或者是呢，如果不讲无忌是讲不动啊，一个是善业，一个是恶业，一个是不动业。为什么要强调变成是不动业呢？因为他后头是说感三界果，欲界里面是善业恶业，色界无色界要修禅定不动行不动业，所以这三行 如果配合后面这三戒来说，应该就是善行、恶行、不动行，善业、恶业、不动业，不动啊。欲界就是有善有恶啊，哎，那色界、无色界一定要修禅定啊，禅定就是那个不动、不动行、不动业哈、哦。所以他底下就讲，有为法之所以苦，是因为流动、起作、生灭所牵，所以叫做苦。所以四念处一开始就是这样，你要观察这些身受心法都是无常生灭的，所以是苦，所以是无常，是无我啊。今既有生灭之行，当知有苦，有生灭就有苦啊。翻过来三十五页，外道就执着说，识人识法乃不可得，虚妄人法失事不无啊，就说强调。你说实有人实有法是不可得，可以承认，但是虚妄的人法这个不能没有吧啊。以对生死虚妄人法，故有出世真实人法，这是外面外道的执着啊。对着生死虚妄的人法，故有出世真实的人法，但是呢，中论里面强调，自因缘品第一品以来破实有人法，这一品就特别破那个虚妄的人法，所以要看清楚哦。哦，他的文字是这样讲哦，他说识人识法我可以承认，这个是不可得，但是总可以承认虚妄的人法吧，而且是对着虚妄的人法才有出世间的真实人法，所以他把世间跟出世间相对，世间是虚妄的人法，出世间是真实的人法，因此他才会说从第一品一直来破到来都是破那个执着识人识法，这一品是在破外道所执着那种虚妄人法。所以里面的文，中论里面的文就这样写，大圣未破六十二诸见及无明爱等诸烦恼，故说空。若人于空复生见者，对空又生执着，世人不可化。譬如有病，须服药可治；若药复为病，药又变成病，那就不可治了。所以火从另外一个譬喻，火从心出，水可灭；若从水出水生，那你用什么来灭火？灭不掉了，那个火就灭不掉了。所以对于那个所谓的虚妄人法，你也不能够去执着它，也要破。如果你对那种所谓的人法是虚妄，你又产生另一种执着，那佛法对你而言恐怕就很难了。因为佛法能用的文字就在这里而已，你对这种虚妄的人法无所有毕竟空，你又产生错误的认知，要破你这种错误的认知已经很难用文字去破了。这要正确的认识，他后面这一段的说明是这样，所以他才说，如果你对那个毕竟空有错误的认知，没办法了，世人不可化，没办法教化了，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认知。好，这个是第十三品，再来第十四品，观合品。他说上来有四种浊者，皆由有心作解，所以破浊。你说那四种是哪四种？就是从那个第八，我看四种浊，哎，没注意到他的四种浊。好，这个给大家省略，对不起，这个没有注意到，没有去好好的去准备哈。所以这个四种浊呢，我不敢肯定是哪四种哈。那么，但是呢，他说会有这种浊，都是由于有心作解。所以破那个有的执着，现在此品更复就是求减身心及以人我尽不可得。谁作解？复以何物生于浊？是谁去了解？然后你浊在什么东西上头？所以他说五阴品，那个是第四品。虽观五阴空，六情品虽观六情不可得，意义未尽，更就根尘合合求减无从，故有此品。所以这一品专门针对根尘合合 真的可以和吗？我们以往都是根尘和合，所以生四六根对六尘生四，真的合得起来吗？所以他说无从啊，不能合啊，没有真的合得起来的啊，所以他才从前面来观行品，那个是十三品，破无性五因，今破缘合根尘，根尘可以合起来吗？真的可以合而生事吗？所以上来已破其实有，今破其假有，连根尘合而合生事这种假有都要破，所以此中广破一切诸法意义，何起于意？无意故无合，故破意也。什么意思？合是要两个不一样，是不同的两个东西才能够叫做可以合得起来。如果两者没有那么绝对的差异，完全不同的差异，你说它怎么合呢？所以他才说合是起于意。譬如说我们说，你看哈，各位看这个水壶，有一个水壶盖，两个不同的东西，现在这个水壶盖上去，所以看起来好像合起来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必须是两个实有的不同的东西才能够叫做合。如果两个没有这么样子的差异，为什么没有？缘起幻有，哪有绝对不同的两个东西呢？根跟尘，六根也是缘起幻有，尘也是缘起幻有，怎么合啊？没得合。所以从前面这样了解下来，你要求一切法意义无从，完全都是缘起空性，哪里有不同呢？你要求那个差异，完全没有根据，则烦恼不起，故有此品。所以他引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菩萨习般若时，不见合与不合，亦不见应与不应，乃名与般若相应。从这边如果你要发挥说，那我们跟佛菩萨的感应，那有一堆话要讲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与佛菩萨的感应就是类似像这个道理。为什么佛菩萨可以千百亿化身去感应无量无边的众生，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同时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其音声，同时可以让众生得解脱？凭什么？你说啊，凭他的不可思议的神通。他的神通从哪里来？所依据的道理就是从这边来。一切法是一体的，是没有差异的。他已经证到一切法共同的法性，所以他的神通妙用可以遍至一切，哪里有缘哪里现前，众生哪里有感，观音菩萨哪里马上就有应。不是有心去应他，而是必然的感应，因为他的愿力，他的神通妙智慧，神通妙用已经是遍在一切法的法性当中，所以才会说可以入众生心想中。心想佛时，当下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当下现前。为什么心想佛时就是那个缘，缘具足马上现出庄严相？没错啊，是这样，你如果了解的话就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从劝修行者的立场，你还是要强调自力，还要强调他力的这种信心。你如果一开始不了解的时候，你对佛的愿力没有产生绝对的信心的时候，你很难升起那种 清净坚固不退，因为凡夫毕竟是着相着有嘛，所以他从有对佛产生清净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愿意修，他就能够确定可以感应。当他确定的时候，当他念佛的时候，就才能够具足那种恭敬心，具足诚心，具足深信心。所以见佛的那种现象能够现起的缘才会具足。你没有让他了解信心的不可思议，没有让他升起这样子的信心愿力不可思议哈，你没有让他了解佛的愿力不可思议，他很难升起这种信心的时候，他一面念一面怀疑，那个缘就不具足。对啊，没错，哪里不是中道呢？哪里不是法界呢？一微尘，一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为什么这样说？全体法界，任何一法都是法界的全体。法界的全体就是什么？实相中道，就是要了解这个事情。啊，好，就到这里哈，赶快，我们要把它赶快赶完。好，十五品是观有无品。所以上来诸品处处已破有无，但是只是略破散破，现在呢是广破速破，就是集中火力，那个速破就是集中火力，集中火力在有跟无，来破你的有见跟或者是无见。所以具须做广略破者，需要用略破，也需要做广破，因为有无是诸邪见的根本，诸见根是藏中道的根本，所以一定要广破，要速破。有人言此论从始至末，破喜诸法者，盖是猜有入无，浅熟归真，今未不然。为什么呢？求有无从，干嘛要猜呢？简无不得，干嘛要入呢？有什么好入的呢？没得好入。所以有无，有不需要猜，无不需要入，盖是迷者只有，惑人未无，都是迷惑的人，只有只无，今择之不得。好好的去看，有真的有吗？无真的无吗？所以有跟无都不可得，这一品叫做破有无。所以大小圣学人闻有无是藏道本，诸见根便欲灭有无二见。所以现在是为了要破这种人以为真的是有无障道是我们的邪见的根本，所以要破这个病。明有无本不生，今何所灭？你真的了解本来不生，就不需要灭，它就当下就灭了。所以如言有无者，有那个有无的话，求之应得。既然求有求无都不可得，云何有无也？哪有这个有跟无呢？没有。所以这一品这样的文字好像比较多，实际上就是求有求无都不可得，才能够破有无的这种邪知邪见。好，这个是第十五品。第十六品观缚结品。缚就是生死被绑住了，我们被生死绑住了。结就是解脱了。所以他说大小圣大圣外道内道并言有缚有解，都有生死被绑住了，有生死解脱。今求如此内外缚解，悉不可得，所以叫做破缚结品。所以不管是内道外道，是大圣是小圣，是除缚，希望不为缚所缚，犹为除解而为解所缚，就是那个解啊，知见，你只是求缚，但是呢那个那种解脱跟系缚的那个知见，那个解啊，你没有除。所以他说呢，只是除缚没有除解，所以还是被那个解所绑住。论主今欲令其具脱缚跟解二缚，所以破缚解啊。那个解不是知解，不是知见的了解，是那个解脱的解。对不起，是除掉缚，但是又被那个解脱绑住了。现在论主呢，是要让你不但是 除掉缚，也除掉解脱的缚。所以他说呢，完全解脱缚跟解两种缚，所以破缚解。那么再来，内外大小圣人言缚解是两个，是不同的相对的两个，并欲断缚而修解，今欲令其了缚即是解。缚就是解，知缚跟解不二，这样来破缚解。所以《大圣经》甚深要观皆明无缚无解，如果有缚可除，是无见；有脱可得，是有见。所以是有见有无见，这个就错误了，是邪见了。有无是断肠，名为丑陋。离开这种有见无见，才是妙观庄严。如果你起的是有见无见，名之为缚；离开有见无见，是中道正观，这才是真正中道里面的解啊。所以你还有那个生死要解脱，还有解脱可得，讲白一点就是这样。这一品连还有解脱可得都要拿掉，你真的明白那个解脱跟生死是不二，才是真的解脱。好，这个是第十六品。第十七品观业品，今就业门显示中道，从业里面来显示中道，这是这一品的重点之一。第二个，诸大圣经皆明忏悔转业障义，今明若执业决定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完了，这边就很容易了解了。你如果决定有一个业，实在有一个业，所以你要去忏悔它，他说这个是愚人。如今品观之，这叫做智者。普贤观云，就是那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了哈，我们号称法华三经的那个，那第三经哈，无量义经、妙法莲华经跟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个是第三经哈，里面有一句经文，一切皆业障，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这才是真正忏悔业障根本解决之道。所以透过前面的这个忏悔解释，我们看这一段就会比较有点概念了。所以今此品观业当下即是实相，所以能够灭业障，就像普贤观里面讲的一样。第三点，内外大小虽立诸业，亦并不成。也就是说，他会建立那些业，其实呢，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不知此业本性自空，故不是第一义谛。所以所建立起来那个业，其实也是假名而已，不是真的把那个业给建立起来。亦不知业如梦幻而有。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层，那你也迷了四谛。所以他说，不知业性本空，不认识第一谛，不知道业如幻如梦而有，迷了四谛，就是二谛通通迷。所以今破此二谛所不设业，故云观业品。也就是说，你真的认识二谛业，你就可以破，你就不再执着实有业可得。你真的认识二谛，你真的认识业的本性，你才真的认识二谛。这段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一品的重点，就是在让你透过业去了解实相的二谛。再来第十八品观法品，他说前观业空，就是十七品，今观法空，业空法也空啊。所以自上以来名实相体，此之一品名实相用。所以各位不要忘记啊，你往前翻到三十页，你看十八品，特别我们早上就解释，十八品是比较特别的，是观法实相以明得意而证圣果。所以回到三十六页，这一品为什么是明实相的用？透过对实相的性解行就可以证。 哦，所以他说名实相的用，从初品至于观业品，第十七品是破法中之别，是别观，现在是总观。所以你对照三十页也说那一品是总观，哦，所以今总观，前面那个十七品是别观。若人若法皆称为法，所以为什么说这一个叫做总观？因为观整个法，通通都是实相。故论有总别，破于四缘，求颠倒之法不可得，故云观法。啊，也怎么样破那个法的实有哈？颠倒之法不可得啊。观若人若法，万化不同，皆是实相之法，使求理之徒因而误入。啊，简单的讲就是，你如果观人我不可得，观法我不可得，都是实相。到这里你就能够证入悟入。所以嘉祥吉藏大师在这边跟我们再整理一下，他说这一本论呢，25品可以分成三个大义。前面17品在破洗人法民主法实相，这一品第18品特别是在讲破了这个人法的执着之后得义，然后第19品开始更护破执从明实相，所以大概就是这三个意思。啊，前面是七，第十八，然后呢，后面的这个19开始到25，啊，又是再破，再从明，啊，从明实相，再破更细微的执，所以自上以来破邪显正，闻者不知。破显得何等利，是故此品名其得意。哦，把那个名实相所得的利讲完之后，疑执未尽，所以还要继续破邪，还要重新再把那个实相讲得更清楚一点。另外一个意思，既然可以从这边第十八品可以看到名实相所得的利益，便要欲闻。既闻得意，便要欲闻。前虽得意，后更进深悟；又虽后得意而得无所得，故更破邪显实相。啊，所以更深一层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也可以这么说，更维系的错误的知见才能够更破掉。所以你看，修行果然是一层一层。连中论这边，它也有这个意思在。明明破了前面的17品了，你真的依着这个品这样破下来，你应该就有所得了，有些功德利益了，但是还有更细微的还要再破，让那个实相更清楚，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圆满那个中道实相观。哦，好，那么19品观10品重破迷情，重明实相，也重复在讲这些，啊，使未悟之徒因而得晓，已解之者观行真明，更清楚。所以他说，上面既然观法，现在还要观时，时跟法是相对的，时是讲那个时间嘛，哈，所以是对着来说的，哈。又论出以来，虽处处观法，而别立一章叫做观法品，那是18品嘛，哈。虽品品破时，现在呢也别立一品来破时。这段意思就从第一品到17品其实也是都在破法，但是第18品还特别立一个观法品，破法品一样的，前面好几品也都在破十，但是还是一样可以另外立一品专门破十。所以他说这两个有什么不同，破法品呢多就因成门明三圣观行，此品正就相待门以明实相，因成假相待假相续假，这叫做三种假。所以这边呢，因成门就是因成假，相待门就是相待假，还有一个相续假，这个又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切都是虚幻假象，我们怎么破？我们上来呢，大部分都是说你从因缘所生缘生法去破。另外还有一个破法，对待什么叫大小，什么叫高下，什么叫美丑， 什么叫善恶，很多都是这种对立的相待而有的。我们常常都处在这种相待的对立的世间观念当中，而自寻烦恼。所以要看破，只要是相待，都是虚幻的假象。从这一点来看破。另外还有一点，相续，这就是墨雪一直强调那个瀑布啊，那个火焰啊。对于这种相续的，我们看不穿它的假象，所以以为实在有一个我。所以从这三个来破，因尘、因尘假、相待假、相续假。相续啊，不过他这边写的是相待啊。那么他这边写到是求三世之法、三世之时、一义等法，相待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跟现在是一还是义？现在跟未来是一还是义？他是从这一点来讲上相待不可得啊。所以即显实相，三圣人见实相，即便得道也啊。所以这个是观十品，第十九品，观因果品啊。这个因果呢，这是我们佛法里面的最重要的这个基本教理啊哈。所以你看，是众义之大宗，立信之根本。但是或者多妙，都有错误的认识。上虽略破，宜须重论，还是要特别提出来讲。上来虽破因果，为成于法，如因缘品破四因缘，四缘因果为成无生义，乃至五因品破因果为成五因义，但是并未正论因果。也就是说，很多品上面的很多品，其实都用到因果的观念来成就那个无生义，而且是用因果来破什么破什么，来成就那个无生无五因等等，没有正论因果。所以这一品正论因果，因不可得，果不可得，类似像这样子哦。所以求内外大小信实的因果，皆悉无从。什么叫信实的因果？因果实有自信吗？没有。所以你要求想要得到实有自信的因果，不可得。所以这叫做破因果。所以以即信实之人，即破因果义。信实因果即除，使得变因缘因果。既生因缘，则因果宛然而常即灭，故发因中，因中发观，细论失妄。哦，简单说了哈，这个详细说又太麻烦。简单说，就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因与果彼此之间没有实自信、实有自信的话，你能够除掉因果之间的这种实有自信的错误的认知，你才能够正确的了解因缘所生法的因果。从这种因缘所生法的因果里面，你才能够发起中观正见，正确的认识因果。所以为什么墨雪一直用比较白话的方式去解释，说我们往往很多学佛的已经学一阵子了，也很深信因果，可是在中论来看，你的深信的因果都是信实因果，实有自信的因果，所以都没有办法从因果里面发起中观正见。也就是说，你所认识的因果道理不是真正的因缘所生、缘生性空的因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你说哇，果然是这样，那我以前所认识的不都错了吗？错的是错了，是因为以中论、以中观的道理说你错了。其实比起一般的凡夫，比起一般的外道，你的认识的因果已经正确很多了，已经够用了。够用什么？起码你不敢造恶业，不会堕三恶道，起码你知道要如何修善，如何修净业，可以感得往生极乐世界哦，这是最好的。所以说，以前所了解虽然不是怎么正确，还好啦，还够用，哦，只能这样说啦，要不然怎么办呢？好，二十一品，观成坏品啊。那么上来诸品多破内法， 精品则破外法，特别破外道的那种尘坏。他说如天地尘坏，精明世界本无尘，精亦不坏。要去了解一切法本来无尘也无坏。净土，佛的净土就像《法华经》里面也这样子出现这样文字啊，净土不坏而众见稍尽，所以此事成则见成，坏则见坏。就佛来看，他的净土不生不灭，不成不坏啊。可是众生有见到有成有坏啊，啊，所以世间外道大小圣人见闻经中五轮世界成，三灾世界坏。啊，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世界成立了啊，我们不去研究五轮了，然后那因为有大三灾，所以世界坏了。五阴和合众生成，五阴散灭众生坏，乃至现见贫啊衣啊都有成有坏，人呢有生有死，有这样的成坏。所以以见有成坏故，起爱见烦恼业苦，所以不得解脱。诸佛菩萨怜悯此众生，明实无如此成坏。所以下面中论的文才会讲，若未以现见而有生灭者，就叫做痴妄。要看清楚，本来没有生住意灭成坏这些本来的真实相，那个才是佛告诉我们能够离开这种痴妄，就是这一品要表达的，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十二品观如来品啊，你对照三十页，观如来品是什么呢？你看开始在观人如不如，观出世的涅槃法。所以前面呢那些呢十九二十二十一还在观世出世间的通的啊，然后从这一品开始来观那个出世涅槃法。那人如就是如来，人不如就是众生颠倒。所以二十二品回到三十六页最后两行，如来品，他这边讲前面二十一品求世间人法不可得，名大圣观行；此下四品求出世人法不可得，变大圣观行。从二十二开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都在让你了解，连出世间的人法都不可得，要这样来修大圣观行。所以有人问，那佛也不可得吗？是，佛所证得的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可得吗？是，从中论的角度来说，一定要告诉你是。从净土来说，藕益大师跟人讲，要着重那个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名阿弥陀，所以他自己外号叫做稀有沙门，要强调有。从中论里面讲，不可得，净土不可得，佛不可得，你才能够正确的修净土的大圣行。所以这个不需要我再多解释吧？啊，就是每一个法门，每一个经论，它有教你如何入门的特别的门径，入门的方法。如果你没有办法分辨，没有办法依你的智慧善加抉择或者是融会，你就选择一门就好，你不要自己自我打架，那也是。所以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会融会贯通的话，你就哪一门都能修。我刚刚讲的是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融会，你也没有能力去做抉择，那你宁可就一门而入。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通，如果方法是正确的，修行的力道是足够的。好，继续看三十七页，没有，三十六页最后一行，自上以来外人举世间以救世间，这样既然不能立，意即不立，今此一章是举世间举出世间要来救世间，既有出世便有世间，所以论主连那个出世也要破，让你那个想要用出世间来救世间也救不了。意思就是说有如来就可以有众生，他现在如来也不可得，所以你以为众生实有也不可得啊。所以论主破出世间，既无出世何有世间， 再来，又大小学人皆言事出事恶，智者了达，知其无恶。所以欲显事出事无有恶相，亦无有恶，亦无不恶，亦恶不恶，遍入实相。这个不能再念多了，再念多的话呢，就快要昏倒了这样。好，往下看啊，二四六第五行，就此一章凡有四品，也就是说底下他把这个四品哈、哦、稍微做解释一下，我们能够了解这一段就好。第一破如来，第二破颠倒，第三破四谛，第四破涅槃。为什么呢？如来是出世之智人，然后第四个涅槃是无上之极法，所以这个是出世间最高的人跟法一双。颠倒呢，这个是众生的邪惑，而四谛是能破的正教，所以这个是邪正一双。破如来就破人，所以下面的三品也可以说都是在破法。所以出世虽多，不外乎就是人跟法，所以现在这样一破，出世的人法通通破。所以观如来一品是要让你了解出世的人是空，下面三品是告诉你出世的法也是空啊。那能破颠倒的正教四谛也是空，所破的颠倒凡夫的颠倒那也是空，所以能破的所破的邪正也都是空，这就是这四品的意思啊。所以他说现在这个如来者，此品一切义中最为精要，今大小圣人发指信佛念佛礼佛皈依佛作佛弟子求佛道，若是佛则一切义成，一切是义成，若不是佛不求佛一切是坏，故须今是佛也。你要真的认识佛，你要才能够知道如何学佛如何念佛。就法而言体如而来，所以叫如来。约人而论如诸佛来，故名叫做如来。就化物变者如感而来，故应如来。此品中初中后思维如来定性不可得，思维推求如来性及一切世间性，如来无有性同世间无性，要这样人认识如来。你所求的如来才是真正正确的如来。空性如来性是什么？一切世间性，一切世间是什么？空性。那如来也是空性，你要这样认识如来，求如来才能够正确的认识佛，正确的做佛弟子。好，二十三品观颠倒品、哦、文字也是很多。所以这里面不管这个颠倒是三倒四倒十二倒八倒啊，通通都要破。其实文字蛮多的哈、哦，所以不念了啊，因为从前面这样子念过来，我们也可以知道凡夫的颠倒迷惑，如果能够认识它不可得，毕竟空，你才能够真的是破颠倒，才能够是入到出世的涅槃去啊，也可以简单这样说。那四谛啊，你看好，我们直接跳过去看这个倒数第四行，好好直接就看观四谛品。观四谛不可得，则成前面的非是出世意，也不是世间，也不是出世间，即是中道。你真的了解四谛不可得，才能够成就这种中道，因中发观，细论思灭。所以连四谛都要正确的了解不可得。所以龙树的这个菩萨的位次，他所证得的位次应该不低。啊，我正在想，我到底是不是就要这样给他结束了哈、哦？因为文字很多也哈、哦，但是意思都差不多了。哦，所以呢，就留待各位慢慢看，我们就直接跳到三十九页。哦，所以呢，这个每一品原则上呢，就是掌握那个要点，它所要破的，都是要让你了解，那个所要破的那个东西是不可得， 你才能够明白中道实相。那包括小圣的那一个，那第二十六品、二十七品，啊，十二因缘品跟邪见品，这个也是啊。所以你看三十九页的第五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是整部中论的三大部分，最后这一部分就是这一段话啊。那中论的文我们看过了，最后的那两行中观论书四云，略说五见及六十二见者，此偏举外道见耳。然二圣及有所得大圣，皆是一切见也。